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和你们大家一起来做礼拜，也很感谢我刚才听到诗班不但能够唱，还能够有首诗，帮助我们进入到敬拜神的这个心境，所以很谢谢主。每次我到不同的教会，有机会参加不同教会的敬拜方式的时候，也让我感到神的伟大，在世界不同各地的角落，都有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主。也有不同的气氛，但是总之呢，我们都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容让我跟大家很快的大概介绍一下，有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过去的经验。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在小的时候，我13岁那年，我们全家移民到南美洲，我在阿根廷长大，所以我在阿根廷读中学和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有机会到美国来念研究所，以后呢就在美国就留下来。我本来的本科是土木工程，所以我做桥梁工程师做了14年。后来上帝呼召我来进入神学院，在读神学，并且留在我自己当时聚会的这个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在那里呢担任当地的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是有点特别，因为这个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呢是有三个会堂，一个中文，一个西班牙文，还有英文。所以我刚刚到那个教会做会友的时候呢，我就星期五晚上我就到西班牙文的团契去参加聚会，星期天早上我就到中文堂做礼拜。那个时代呢，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美国呢还很流行，美国教会呢晚上呢有晚堂的崇拜，星期天我就星期天晚上回教会呢参加英文崇拜。我就觉得那个教会好像是为我自己量身打造的一样。那在那段时间呢，在教会有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呢，当神呼召我开始教会服事的时候呢，我是在教会的中文堂服事。在我服事了10个月以后呢，很快的，很奇怪，我们的这个西班牙文堂的牧师呢，他就辞职，他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当牧师。所以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呢，要大家一起，主任牧师就指着我说，我的英文名叫 John， 他说 John， 你是我们中间唯一讲西班牙话的牧师，好不好？你就带这个西班牙文堂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找到新的牧师。我就这样子呢，就糊里糊涂就在西班牙文堂里面服侍了10个月，一直到我们后来找到一位波多黎各，来自于波多黎各到美国读大学的一位传道人，后来呢，他成为传道人，就在我们当中又服侍。这样我就回到中文堂服侍呢。10年的时间，10年以后，这个波多黎各牧师呢，他又辞职，他也辞职了，然后他要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我们又开会，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又指着我说：“哎，现在你还是我们唯一能够讲西班牙话的牧师，所以这第二次呢，好不好？你也带领我们西班牙文的西班牙文堂。”但这第二次呢，我在西班牙文堂服侍了5年，在这5年的经验当中呢，也给我很多跨文化的一些的服侍的经验。所以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这一次呢是我辞职，我离开教会，我告诉教会的牧师说，我上帝对我有另外一个呼召，要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加入，在2018年的7月呢，我就加入划船。那当然划船不是划龙船那个船啊，我们是华人的普世的拆船的施工。你可以猜想得到我在划船服侍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拉丁美洲的工厂主任，所以我就希望到拉丁美洲不同的国家，墨西哥，划船在墨西哥，在巴拿马，在这个哥伦比亚，以及在巴西有服事。除了巴西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讲西班牙语的，所以呢，那在巴西呢，我也要去学习讲葡萄牙语。我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用葡萄牙语讲，但是呢，可能听可以听个一部分的百分比啊。所以语言学习在宣教上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在文化上的适应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无论如何呢，今天这个宣教的世界有很多的改变，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有一点很快的分享有关于今天现在的现况。这是一张这是有些人做些研究，从1970年到2015年，在过去的45年当中，这是一个10年前的统计，过去45年当中呢，全世界基督宗教信徒它的成长的比率，成长或减少。那所有的蓝色的部分呢，表示成长，颜色越深，成长数量越高。所以那个应该算橘色的呢，是表示减少，颜色越深，减少的越多。那当中你可以做一些解释， 那个深蓝色，例如说深蓝色在俄罗斯，可能因为1970年还算是一个共产国家，所以宗教信仰人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一旦它开放了以后呢，人民表达出他自己原来的东正教的信仰，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很突然的，变成一个增加很大的数量。所以在那个深蓝色就有这样的出现。但是呢，你如果注意看这个图画的话呢，你看到那个颜色最深的橘色的国家是哪些国家？是第一个北美洲，当然包括我们加拿大。加拿大和美国，北美洲是一个很深橘色的颜色，表示说在过去这45年当中呢，人口基督徒的基督宗教信口，基督宗教人口表示说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都包括在里面。基督宗教人口呢是在大量的减少当中，另外呢是在今天所谓的西欧，在欧洲国家呢，它这个所谓的基督宗教人口也在大量的减少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的澳洲，今天澳洲。澳洲和新西兰这两个地方呢也是一样有大量的减少。那这是第一个现象，这是第一个现象。那这个大量增加呢主要在亚洲，还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第二个图形呢让大家看一下，这第二个现象是一个全球人口的大幅度的迁移。那这个我不需要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所谓全球人口迁移人口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呢每一个州都有。但是你注意看这个图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图表上面呢每一个州都有，但是最明显的我们要看的是那个百分比，不是那个数量，因为每一个州的人口不一样，它基础人口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百分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北美洲呢它的百分比是 15.9， 就是说这个北美洲的 15.9% 的人口呢是所谓的不是在当地出生的人，是从外地来的。那另外呢很高的百分比呢是在欧洲，今年它是 12.7%， 还有一个非常高的比率呢是在澳洲，就是21.5%。你注意看这个现象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刚才所讲的呢其实有两个现象，他们一起同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他们出现。这两个现象就是说基督徒的人口，刚才讲基督宗教，但基督徒的那个人口趋向也是一样的。基督徒的人口呢在西方的国家，所谓这个刚才那个橘色的国家，就是所谓的澳洲，所谓的欧洲，所谓的北美洲，这些国家是我们一般通称所谓的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当中呢，基督教的人口现在呢是减少当中。另外呢是外来的移民呢现在呢也在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当中呢不断的增长。看到没有，刚才那个图画，刚才这两张地图当中呢，你看到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有这两个现象。那这两个现象，当这两个现象出现的时候呢，其实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也许有一个最新的福音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的来界定所谓的西方世界，包括北美洲，包括澳洲，包括欧洲，所谓的西方世界，其实今天呢，也成为一个所谓的宣教的工厂。不过在这个新的宣教工厂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进行宣教？那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传统的呢，我们是派专职的宣教士到外地去，那这个到今天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全世界有很多所谓的未得之民。但和过去传统不一样的呢，是在今天所谓的西方国家呢，我们在西方国家里面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教会，就是说在宣教工厂里面本来就有许多的教会，而教会的会友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教会的会友呢，我们和不信主的人群当中呢，其实我们有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生活的互动，我们有直接的互动。我们身为会友，我们是否应该我们也是成为本地的宣教工作的最佳的人选。而且专业的宣教士和本地的会友呢，本地教会的会友，我们中间也彼此的影响。当我们宣教士努力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发现如果我们教会的会友以歧视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宣教士传福音的那些的对象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不是给我们的宣教士扯后腿吗？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我在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宣教如果要有成效的话，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话呢， 我们作为基督教的教会的会友，我们积极的参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我们好好做见证，我们在这个地方的那些宣教士，他们的工作才会有果效。也就是说，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身为教会的会友，身为基督徒，我们如果宣教要有成效的话呢，我们需要积极的参与，我们需要是成熟的门徒，成为一个不断成长 成熟的门徒，确实是一个我们首要的一个基础的任务。也就是说，大使命呢，是要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也许我们大家都会背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是我们要使人做门徒。但是呢，要使人做门徒当中的首要的条件，就是你我们自己要做一个跟随耶稣忠实的门徒。你在使别人做门徒之前，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要自己好好的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就牵涉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呢，我就想要用那段经文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有关于做门徒的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当中呢所有的那个大儿子的改变，大儿子改变。那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他两个儿子分别的要求，他要求他们到父亲自己的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我们很多人如果在海外，我们自己做移民的话，我们开店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要求我们的孩子到店里面来帮忙，所以他也是一样，他请他小孩子到葡萄园里面做工。但对大儿子说呢，你到葡萄园里去工作的时候呢，大儿子的回答先是说我不去，后来呢他去了，接着又对小儿子说呢，他说同样的话，说你到葡萄园工作，那小儿子说我去，结果最后呢他没有去。所以一个先说呢他不去，后来去，另外一个是先说他要去，结果他没有去。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出现在我们当中，那个字眼就是那边所谓的懊悔。这个懊悔不过很特别，这个懊悔呢只用在大儿子的身上，小儿子身上没有讲他是懊悔的。那这个懊悔呢，如果代表一个态度的改变的话，在这里我们应用在大儿子身上的话，就可以把它看成大儿子本来呢是很真诚的决定我不要去，后来为了这件事情呢，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出现了懊悔，做了一些反思，出现了懊悔，以至于最终呢他也很真诚的他去了。对小儿子的描述里面没有那个懊悔的时候呢，就很可能表示他从头到尾并没有改变他的态度，就是说他本来呢他说去其实并不是真心的要去，而是他本来就不想去，只是搪塞，只是敷衍他自己的父亲说他我去，然后呢嘴巴说要去，但是最终的行为才反映出原来他心里面他是不想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明明不想去，我们告诉人家说我们要去，或者说我们讲的模棱两可，最后我们就可以不去。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你如果注意看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的态度，对这两个人的态度呢，他的态度，耶稣认为呢，大儿子的行为是可取的，是可取的，认为这个小儿子的行为呢是不可取的。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这样说的。那我这段经文里面我就不是花很多时间做那个很深奥的解经，因为 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他讲的会说这个大儿子代表什么人呢、啊、小儿子代表什么人，大儿子可能代表这边所谓的那税吏啊娼妓，小儿子代表那个当时的法利赛人啊什么，这些我就不再跟大家提到这个题目了。但是呢我要根据这他们的回应，尤其大儿子的回应呢，和大家一起思想有关于我们做门徒栽培的反应。在这个三个这个步骤当中，我想跟大家提到这三个步骤，就是大儿子那个决定不去，然后呢反思懊悔，最后他决定要去。大儿子开始的时候他说不去，他表达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从我们这些旁观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说那个所谓的那个他决定不去，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或者说我们认为那个决定确实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决定，甚至于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错误的选择。但是在第二个步骤里面，当他决定不去的时候呢，他又懊悔了，他又懊悔了，这表明中间可能经过了一些反思，然后呢有一些想法做法选择的改变，以至于发现先前的决定并不妥当，心中感到 懊悔，所以到了第三个步骤呢，他的决定就是要去，也实践，他真的就到了那个葡萄园去了。那这个是懊悔以后所做的决定，就是把懊悔化作为行动。对于我们来说，我们 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错误的选择或是决定呢，很可能是一种缺失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人在世界上面，我们跟随耶稣，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我们是进入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在这个生活的作息当中，我们需要面对每天很多很多不同的决定，或者很多不同的选择。这个不单单是表示说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要用哪一个牌子的牙膏，你要做这样的选择，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些东西呢，或者说你上班你要走这条路还是走那条路 到你的公司去，这些东西可能是比较中性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选择它影响到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那个方向，或者说会影响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举个例来说，例如说你选择做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而不做那个工作，这些选择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信仰。你选择居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房子虽然很理想很舒适，但是也许它的贷款需要我每天工作12个小时，那在这个12个小时当中呢，我需要还要增加我自己每天通勤超过每个中超增加半个小时的话呢，一旦买下来也许会影响到我在教会的服事，或让我没有时间，或者说让我没有精力没有体力，甚至于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灵修，让我的灵修习惯也会变成一种 奢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审视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怎么样做的。不过我也知道我们就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人就是人，我们选择就不一定会选择完美的选择或者完美的决定，我们是不完全的人，生活在不完全的世界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很看清未来的方向，看得非常那么样的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当我们做的选择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服事，甚至于我们与神关系。我们就是会做一些选择，我们就是会做一些不适当的选择。那也许这段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说在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培育有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提出一个反思的空间，我们要能够反思，我们要有能够做反思并且做懊悔的这方面的操练。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习反思，我们要能够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决定也许不完全，时常回到神的面前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呢，我们打开圣经，检视我们自己的动机，检视我们自己的举止，并且检视我们自己所做的决定，然后我们承认神的指引或许更加应该是更加的高明，然后我们就重新的再做决定。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神所指引的方向的话呢，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颠覆我们先前所做的决定，做出一个相反的选择，好像这个经文里面的那个大儿子一样。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迂回的一个修正的过程，那这个是我们形成耶稣基督作为他的门徒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所谓的门徒的栽培，门徒的训练，就是在决定、反思、懊悔以及再决定当中呢，我们来成长。做完了这个循环以后，我们一直到面对下一个挑战的时候呢，我们经过长期的类似这样子的循环，或是类似这样子螺旋式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呢，最终我们会习惯我们在神面前做决定的模式，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与主在心智上面以及在行为上面与主一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在做礼拜，突然教会的牧师讲到让他心中受到感动，他说我应该 我过去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我现在呢，我应该要好好的传福音。可是我不会，我不会传福音，我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所以呢，我应该要学习，在心中对自己讲，我应该学习做个人的布道。经过反思懊悔说，光说不做不可以，我光有这样的决定却没有这样行动是不可以，所以我要决定，我要学习，要熟练使用这个属灵的四定律。也许你们大家有很多人很熟悉这个布道的方法，所以我要学习熟悉使用属灵四定律，不要只是光光心中有感动而已，我要把它放在行动。这个是经过一个反思懊悔的过程当中，然后我要预备我个人的做个人的见证，我自己怎么样信主，怎么样得救。把这两个东西工具来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或许我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那这是因为他回应他那个心中听到所受的感动。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晋级到下一个决定，下一个挑战。所以在下一个决定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开始去使用属灵的四定律，并且使用我个人的见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慢慢慢慢进步的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就会仔细思考属灵四定律。这个他说你听过吗？你听过吗？属灵四律，属灵四律是什么？属灵四律呢？也许我可以大家跟大家很快的。第一个律呢，就讲到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刚我们与还没有信主人接触的时候呢，第一个所提出来的。我们让对方知道神爱你。然后呢，到第二个定律的时候呢，就继续提倡说，但是我们人因为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够知道，并且呢，经验到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神对我们爱我们，神有计划，为我们生命有计划，这是第一个律。第二个律呢，我们没办法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罪，与神隔离了。第三个律呢，耶稣基督，他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借着他，你我可以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所以第一个是神爱我们，神有计划，对我们生命当中有计划。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有罪，我们没办法知道。第三个，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不是救恩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救恩就是这样嘛。但是最后还有一个，他说呢，我们不能只知道这些，我们需要亲自的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决定，很多时候是借着一个觉知的祷告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心愿。那这个是属灵四定律。可是当我们在学习这个时候，我们说我现在有感动，然后我现在学习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它的挑战。第一个，我们讲到神爱你，并且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这个题目今天在很多西方的世界当中，尤其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呢，也可能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都有那个所谓的无神论的立场，认为这个神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西方的所谓的世俗世界里面 的 所接受的。另外可能是什么呢？是认为很多持有这个所谓的不可知论者的这种观念。那意思就是说，我相信世界上有神明，我相信神创造世界，不过神创造世界以后，他不再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认识这个创造世界的神。就是说世界上明明有神，但是我不认识他，我也不可能认识他。那这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神不存在，第二个是认为神不关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第一个律当中呢，就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横沟。我说神爱你，但你说世界上没有神，但你说呢，这个神根本就不关心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认识神。对，这是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到第二个律的时候呢，当我们讲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他的生命的时候，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因着我们的罪，无论我们怎么样努力，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但是在很多的民间信仰当中，在民间信仰当中，那些信众他们却不认为是这个样子。他们认为呢，我借着符咒， 我借着巫术，人是有办法可以与神明来互动的，他们认为是可以互动的，甚至于有某种程度他们可以对神明有某种程度的掌控，借着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所献的东西等等，借着巫术等等，他们觉得可以掌控。所以当我们提到第二个说我们人因为罪没有办法与神来在这方面有互动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觉得可以。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横沟。第三个律，当我们讲到第三个律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法，能够让我们能够经验到神的爱，并且和他的生命的可以了解到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的时候呢，在今天的所谓的这个伊斯兰世界当中的穆斯林呢，他们没有办法立刻的认同，因为他们对于耶稣基督和他的信仰的认知呢，虽然有在和我们信仰当中同样的历史的记载，但是呢，他们对历史记载的准确度，对历史记载的这个解释呢，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它。因此呢，我们虽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到世间来，因此他的救赎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的话呢，他们并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因此呢，他们相信只是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的时候呢，所以在第三个律对他们来说也不成立，也是一个很大的横沟需要去越过去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进入到第四个律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要亲自接受耶稣基督来做救主和生命主宰，我们才能够经验的时候呢，我们说借着信心，我们借着信心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关键。而这个愿意接受的心愿呢，我们可以借着一个觉知的祷告来表达出来。可是呢，在今天很多所谓的宗教信仰，东方的宗教信仰当中，包括印度教，包括佛教等等呢，或者包括锡克教，这些的东方宗教信仰当中，他们的世界观呢是认为人在他们是认为他们认为呢他们世界观认为觉知甚至于用信心接受都不是信仰的关键，都不是信仰的关键。对他们来说，那个关键是在于人心智上面那个彻底觉悟，心智上面彻底觉悟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上的烦恼，而且在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上面仍然有那个所谓的轮回的观念。因为这个关系呢，基本上在世界观上面就有很大的分歧。也就是说在刚才所讲的这四个，我就算我会了属灵定四个定律，我面对这四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当中呢，包括无神论不可知论者，包括民间信仰的信众，包括信仰回教 的这个穆斯林，也包括东方的宗教信仰的跟随者，在面对耶稣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些的横沟需要去跨越过去，都不容易，尤其在理智上的不容易跨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越来越发觉，其实要有效的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信仰呢，并不一定是在于那个理论上能够说服对方，不一定在理论上能够说服对方，而是借着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影响所谓的生命，影响生命。因此人生活上面的见证，那才是最重要能够反映出我们到底是信谁，我们到底是信什么。 那因此呢，回到刚才的那个循环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对啊，我学了属灵的四定律，我学了个人见证，但是我在继续做那个反思懊悔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也许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决定我自己要与那个没有信主的朋友要去建立我们彼此中间的友谊，我要去认识没有信主的人，我要做他们真诚的朋友，借着那个友谊呢，我才能够对他们进行所谓的友谊布道。那这个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一步一步的例子。宣教也是一样，例如说我们宣教，我们今天听到，也许听到说，哦，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决定回家以后呢，我要分别我的宣教奉献，从我十一奉献以外呢，我有特别一个宣教的奉献。但过一段时间我在反思懊悔的时候，我发现呢，我这个奉献呢可能是银行转账，久了久了我就没有感动了，对不对？太 automatic， 太自动化了，我就没有这个感动了。所以我说，我不但是要定期的为宣教来奉献的话呢，我还要定期的为宣教来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才会有这个感动，也才会有这个负担。好，那因此呢，我们就晋级到下一个阶段。 那下个阶段是什么呢？好，我现在开始，我已经决定要定期为宣教奉献，要定期的为宣教来祷告的时候呢，我再经过一些反思懊悔，我觉得也许我的参与呢，也许太过于被动，太过于被动。那怎么办呢？也许我决定从此呢，我要参加一些宣教的特会，我要学习多认识有关于所谓的宣教的事工，并且我要身体力行，我要去经验它，所以我参与教会的短宣的活动。那这个也是经过一个所谓的反思的懊悔，所以你才有进一步的投入。好，那到了这个程度呢，我们进行到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啊，我现在呢，也许经过这个信仰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宣教的投入呢，我现在也定期的为宣教奉献，定期为宣教祷告，然后呢，我也定期参加一些宣教的特会，或者是说我参加短宣，我有各种方式呢，我来继续参与，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反思懊悔。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想想神，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就最后再发现，原来呢，我在本地呢，我也碰到很多的和我不一样的人。我在本地，我可以从事于一些所谓的同文化的一些宣教工作、福音工作，或者我可以参与一些所谓的跨文化的福音宣教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心中做了一个决定，我除了刚才那个黄线里面所做的我所有我要做的事情以外呢，我还可以有继续更深入的投入。因此呢，好，那我做了一些决定，我参与了，然后也许我就进到下一个反思的一个环境当中。好，我现在呢决定了，我要继续的定期奉献，定期的祷告，然后呢，我要参加特会来学习宣教，然后我要做短期宣教来经验宣教，然后呢，我也积极参与本地福音事工的时候呢，我再经过反思，我想是也许呢，神对我有另外一个呼召，要我加深扩大我今天所有的服事，可能奉献要更多，祷告要更热切，可能我的参与，我的学习要更深入，或者是我的短宣要更积极等等，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我可以继续的深入。或者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在我心中放下一个负担，要求我放下我的工作，做一个全职的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社会环境，另外一个文化环境当中去做所谓的全职的宣教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另外经过反思以后所做的决定。这样子做，我们这样子慢慢慢慢进步，这个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我们形成为门徒，或者成为成熟的门徒，积极参与基督的心意，积极的投入基督的心怀的时候呢，这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学习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路程。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积极的挑战的一个环境当中。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看一下。圣经上里面有讲到约拿，在旧约圣经的约拿，约拿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因为你记得约拿他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当神呼召约拿的时候，神对他说，他叫他到哪个城市去传讲神的信息？到尼尼微，要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信息。那他刚开始的决定是什么？不去，对不对？他说我不去。然后呢，他还决定要走一个相反的路，对不对？他到他市去。在过程当中呢，他就遇见了大风浪。那这个大风浪呢，那些水手都忙着在那边救那个船的时候呢，他在那边睡觉。然后他知道这个大风浪是针对他的，是吗？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反思。最后他说，但他反思的结果，做的结果是什么？让我死掉算了，对不对？我死掉算了。这是他反思的结果，所以他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面，那你们就会平静下来。”就真的丢到海里面，就平静下来了。当他到水里以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预备了一个大鱼，把他吞到肚子里面，对不对？在肚子里面呢，就借着反思、懊悔呢，神呢在他心中呢就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肚子里面开始敬拜神，他在那边敬拜神，开始想到神的真实。开始想到他这个神对他的这个使命呢要求呢，可能还是要去做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就给他一个机会，让鱼把他吐到旱地上，对不对？吐出来了。好，他吐出来以后，他又做了一个决定。这一次呢，他有没有到尼尼微去？有去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本来是不去的，对不对？后来经过了一些的反思以后呢，哎，他现在去了，他就去了。不过呢，他这次去呢，他虽然顺服了神的呼召。 他去了，有没有传那个信息？他也传了，对不对？去了也传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他心中没有爱。他心中没有爱，他没有爱神所爱那个世人的那种心怀，放在那个尼尼微人身上，他没有爱，所以他人去，这个我们好像讲说人去心没有去那种感觉，这样子，他就真的去了，但是他不做这个，他就没有那个爱心对他们来表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神就安排了一棵小树，是吗？安排了一个小树，把这个小树，那天的棵小树呢，当天成长，当天枯萎，让这个小树呢，帮助他重新进到反思懊悔的环境当中，重新进到反思懊悔的环境当中。那你注意看约拿书呢，最后呢，他圣经并没有写完最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只是神最后讲了话以后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可以预期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是那个没有完成的事情，是后来呢继续有反思以及懊悔，以至于最终呢，我们人可以做出一个我们心中内心与外表一致的跟随耶稣的样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做门徒的道路。做门徒就是借着我们的决定，但这个决定有的时候就是那么样不妥当，因为我们是世人，我们是世上的人，不完全的人生活在不完全的世界。但当我们慢慢培育那个反思懊悔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进步，你就可以继续的晋升你对耶稣基督的跟随。宣教的任务，谢谢，我又是个手，谢谢。宣教的任务呢，是使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它的基础是在于我们自己好好的、认真的来做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所以我真诚的盼望，是留在我们的心中的是这个决定、反思、懊悔，然后再决定的这个门徒形成的模式。门徒的形成当中，是要借着你我生活当中每一个决定，借着我们诚心的反思懊悔的时候呢，从今天开始，也许我们就可以走这个门徒训练的螺旋的过程。我做宣教的，我盼望有一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和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我们在宣教的路程当中，我们一起同工，我们一起为主来努力。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你提醒我们，我们没错，我们就好像大儿子一样，我们有时候做的决定就是那么样的不适当，不完全的人生活在不完全的世界当中，做出不完全的决定。但是我们求你，主，我特别为我们会中当中每一位向你祷告，求你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你帮助我们培育那个反思懊悔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来学习，来做决定，来做一个容神益人，能够让你喜悦的决定。这些决定要不断的进步，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的关系不断的晋升，不单是对着你，也是对着一个世界，也是在宣教的领域当中，我们不断的能够更加深的爱神，并且我们爱世上的人。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